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觉得你身上有没有上帝儿女的华美？我在想，如果你是一位很谦逊的基督徒，你大概觉得，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旁边的那位有，李哥有，周杰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还是你心里都觉得，哎，我有，我有，有，你觉得自己有的，请举手好吗？好，大家不敢举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有有，感谢主，哦，好棒，哎，周杰有举手啊。我们在讲到华美，华美这个词，你会想到的是什么？其实华美这个词，它背后隐含的就是你所穿着的，是不是？是一个非常美丽，或者是华丽，或者是感觉到你身份的尊贵。关于这样的一个华美，究竟上帝的儿女的华美是什么？我们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看生命的真实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沮丧的时候？有吧。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？有吧。我们有没有再一次陷入在最终的时候？我想应该也是有吧。我们会不会也有因着委屈而愤怒，做出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？我想也是有吧。哦，所以当我们现在这样的难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身上没有这种华美，是不是？今天有，因为我们坐在这里；明天没有，因为是 Blue Monday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再来看四十几个这段经文。我今天要特别用第四章来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主题。那在一开始，请我们再次低头在主面前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在庆贺你复活的早晨，我们一起要聆听你所对我们传讲的话语。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真知道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由于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长，我想我们就先读，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第四章的一到十节，由我来起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。旧约圣经，教会旧约圣经240页，第四章第一节。以户死后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在底伯拉的棕树下，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。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边。愿神赐福给每一位读他话语的人。如果你对旧约的圣经有点陌生，那我想和你介绍四世纪这卷书是一卷圣经里面非常黑暗的书卷。在之前我的分享当中，我也已经和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这是一卷非常黑暗的书卷，里面充满许多令人很不舒服的元素。因为诗诗记里面记载着以色列民，这上帝的儿女们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神，但是神却一次一次的兴起誓师拯救他们。而诗诗记我们现在还在前面第四章，一直到后面，以色列民的光景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凄惨。如果我们从用看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大概就会得到， 就是这样的结论，就是人在罪恶当中会越来越糟糕，以色列民越来越坏。但是士师记却是一篇信息，在这样的世代当中，在这个越来越糟糕的世代当中，有一位上帝，他一方面他心疼的面对上帝儿女的错误，但一方面他永不放弃的兴起士师要拯救上帝的儿女。因此在最黑的夜里，神为我们保留了一盏不灭的烛光，那是一个救恩的记号，那是当我们一同转向神的时候，神的拯救就要临到。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，上帝的儿女还有什么华美可言呢？第一点，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，在这样的士师的时代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从反面的例子来看，原来上帝的儿女能够诉说救恩故事的华美。上帝的儿女能够诉说救恩故事的华美，不是我们有多好，而是我们是承载救恩故事的器皿，我们是一个容器，装载着救恩的故事。在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特别来看其中的一位，是一位领袖，叫做巴拉。我们就从第一节一节的经文来看，在第四章第一节这边，我们来了解整个事件的背景。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以户死后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以户是上一个时代神所兴起拯救他们的士师，但是就在这位士师死掉之后，以色列民又背叛了上帝。第二节这边说，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，夏所是一座城市，夏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，耶宾其实是指王朝的名号，这是耶宾王朝迦南王的手中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弟兄姐妹，这边特别提到西西拉住哪里，其实圣经不是要我们关心他住哪里，不是关心我们住竹北、住新竹市、住湖口、住新丰。住这个字原文意思也就是坐，也就是在讲他的这个坐，在古代的希伯来文意思其实还包含他在统管的范围，也就是他是一位将军，他统管的范围是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好，第三节这边在和本圣经翻译上面，作者有点下了他的判断，他这边说，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耶宾王其实在原文中没有，他在原文中就是说他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所以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指在第二节的西西拉将军。这边有牵涉到一些关于翻译的问题，我不在这边比较深的跟大家解释，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这边其实要强调的是那一位逼迫以色列民的将军所拥有900辆的铁车。900辆的铁车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一个军事极大的不对称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连一位铁匠都没有，而铁车在当时它其实不像我们今日的坦克，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战场上赶尽杀绝敌兵。所以经文这边特别让我们看见，在当时以色列民他们面对一个极强大的军事的威胁。而且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夏所这个城市其实是在迦南地里头，在过去以色列民所面临的敌人都是外敌，但是这一次这个敌人是在他们最靠近，他们就在住在他们中间，而且这一次他们所被压制的时期也是从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最长的一次，20年之久。如果我们记得，或者是还记得之前我的分享，或你曾经查考过士师记，你大概知道神要再次兴起一位拯救者，那神要兴起什么样一位的士师呢？就在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，我们来看第四节，有一位女先知。女先知特别强调女先知，为什么我说她特别强调？因为希伯来文当中其实有所谓的阳性或阴性，先知如果她的字尾是阴性就是女先知，可是在原文里面她不单加上阴性，她还特别告诉你她是一个女人，女性的先知。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，是拉比多的妻子， 拉比多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火把或闪烁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复数的阴性字，所以在和本圣经上面翻译的可能有点可以再考量一下。这好像就在形容这个底波拉，他是一位在黑暗时期里头闪烁的那个火把。在古代的以色列，它是一个父权的时代，所以一位女先知成为领袖，对我们今天来看，哇，真的不容易耶。我们在哪一年我们才有女总统，也是在最近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但是这个女先知在当时，你可以看见她的工作就是在扮演士师的工作。她在住在第五节说到，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这边又出现住这个字，对不对？对应着西西拉将军，我们看到敌军他统管的范围，这边看到这位女先知底波拉他所统管的范围，两军对垒，他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以色列人都上去听他的判断。接下来就要我和大家所关注的主角出现了，这个主角就是巴拉。底波拉作为先知，他的角色就是扮演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，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上帝的心意。在以色列民转向再次向神呼求拯救的时候，神就借着底波拉吩咐召了巴拉来。在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人上塔伯山去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、耶宾王朝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往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里。这句话其实我们中文读还没有太深的感觉，那个必定其实是非常的强烈。在原文里面他说，神岂不是把这位将军交在你的手里吗？我们再更直接的说，就是耶和华神真是把这位将军他的全军交在你的手里。停在这里，我们试着想象看，如果你是巴拉，听到上帝已经说神把敌军这位又困难又可怕的将军交在你手里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好，遵旨。但是第八节巴拉他说了一句话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若，他对底波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请问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想去还是不想去？想去还不想去？不想去，对，不想去。好，为什么不想去？有没有人有答案？为什么不想去？没有信心。还有呢？为什么没有信心？真的很困难吗？我已经铺了这么久的那个，因为有九百辆铁车。对，圣经的强调的那个讯息，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巴拉不去是有道理的。他可能有个科学家头脑，他会有实证主义哦。敌人太强了，所以我当然不去。可是他为什么说底波拉你去我就去，你不去我就不去？因为底波拉的身份是什么？先知。那先知呢？他可以做什么？传递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当你如果不知道战场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什么？求神问卜啊，有保证啊。所以巴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吗？不是，很摇头了。大家可以当注释解经家，注释书上面很多学者都说他胆怯了。但是我在想这个事情，因为接下来后来经文又往下说了，底波拉就回复了巴拉这段话，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我们可能读圣经很快就读过去了，我们可能没有多去想想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讲一个例子，家里我们家小孩很多，有一天爸爸呢 我只是模拟了哈。有天爸爸就对妈妈说，妈妈说，你跟孩子说爸爸要你收玩具，因为弟弟妹妹把玩具撒的到处都是。然后小孩就跟爸爸出去了，小孩就跟妈妈说，妈妈你陪我收我就收，你不陪我收我就不收。妈妈就说，我必陪你收。这样懂了吗？还不懂啊，对不对？爸爸要孩子收玩具，请问那个责任在谁身上？小孩身上，对不对？那孩子就说，妈妈你陪我收我就收。那现在把责任放在谁身上？妈妈的身上嘛。所以巴拉这句话背后，其实在底波拉的听起来就是上帝要你去，因为你是一位在古代社会中战场上当然是以男性为主，因为男生的先天特质其实是比较强壮，杀入战场是比较 正常的一件事情。那作为一位以色列的将军，他说你陪我去我就去，你不陪我去我就不去。他已经有上帝的话语的保证了，但这句话的背后在底波拉听起来就是你把责任算在我身上。而且呢，经文后面底波拉就还讲了一句话，好我陪你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。荣耀得不着荣耀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你的工作有荣耀吗？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，你觉得荣耀是什么？其实我当时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年轻一点，其实我也没有很年长了，我就会用年轻人的思维，就是荣耀算什么？荣耀值多少钱？荣耀可以吃吗？鲑鱼可以吃？荣耀可以吃吗？大家知道有笑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，鲑鱼可以吃。如果你不知道鲑鱼为什么可以吃，你可以 Google 鲑鱼之乱啊。鲑鱼可以吃，荣耀可以吃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读过去荣耀算什么，可是经文却要让我们看见，当巴拉把这份责任算在底波拉身上，底波拉跟他讲说，你得不着荣耀。好，这段经文实在是很讨厌，我很想知道到底荣耀是什么，所以我就去再去查了一下圣经的原文。我发现在旧约圣经里头，其实荣耀我们常常讲的是有好几个字翻成荣耀，有两个字。第一个字叫 kavod， 这个 kavod 这个字呢，它的字根的意思是重量。什么东西有重量？钱、珠宝、牲畜。所以这个荣耀在古代的社会里头，你看到一个大户人家，哇，你就觉得这个人有荣耀哦，因为他有钱有牲畜，而这样子背后也象征他的地位高尚哦，就像列祖亚伯拉罕一样。而在当时他们认为这些福分是谁给的？神给的，真是天上的福气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这个荣耀这个字，它叫 tiferet 啊，这个字呢不是 kavod， 不是那个钱财，它是装饰啊，它是在讲一个人的外貌的华美啊啊，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把今天主题定做上帝儿女的华美，哇，真的铺了很长的梗哈。那是眼睛所看见的，你因为这个人的身份，他的衣服的华美，就显示这个人的身份位分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四十节同时出现这两个字哈，我来为大家念：你要为亚伦的儿子，就是大祭司、祭司们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。哦，这些都是衣物，对不对？为荣耀，为华美。第一个字为荣耀，就是我前面讲的 kavod， 为华美就是后面讲的 tiferet。 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其实底波拉不是要讲他在讲那个钱财地位的那个部分，而是说你身份那个穿戴的华美。我再翻译一次这句话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华美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好，我们想一想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巴拉一位将军，什么是他的华美？我想当过兵的弟兄们，你大概知道军人的华美就是他肩膀上的星星啊，或者他的位阶，他 胸前的这些勋章，每一个勋章代表他曾经做到或者是经历的战役战功。如果你是一个运动选手， 那就会是你头上的桂冠，或是身上的奖牌、奖杯。而在昨天，我们有两位杰出的女科学家，对他们而言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就是他们的研究的成果，他们所在学界上面所发的 paper。但是，我要问大家，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上帝儿女的华美是什么？我却要跟大家讲，从上帝儿女的华美是让人看见神的救恩，能述说救恩故事的华美。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是个器皿，能够承载述说救恩的故事。巴拉其实是这样子，按照他对自己的认识，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强敌，但是他可以承载救恩的故事，只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击杀西西拉将军的这份华美，他把那个责任算在底波拉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信主以后，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就有上帝儿女的位分。当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道，当我们在生命中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那些不可能的老我、软弱、羞愧转向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救恩的故事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能力。箴言19:11说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华美。这个字和本翻成荣耀，但它其实是华美。所以一个宽恕别人的人，你穿戴的那就是你的华美，那个是上帝给你的华美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一切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当我们按着上帝心意去行的时候，那份华美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在软弱中，我们在面对抉择中，我们的肉体可能要引导我们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或是不愿意去面对那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祷告神，上帝祷告说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知道我胆怯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。因此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，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身份，我们可能不同位分，我们从人的眼中来看，我们好像对我们有一些期待，期待人所眼中的华美。我们可能也以为基督徒就是要在这样的事情上见证神，但是我却要更要跟弟兄姐妹鼓励的是，就像是昨天我们的郭老师分享，他也有做不出任何研究的时候。我们当中的怀家姐妹也分享，她也有那段时间被人误会的时候，在那些委屈的时候，在那些觉得你想要发怒却靠着主忍耐的时刻，那是救恩的故事在我们身上彰显上帝的华美。求主帮助我们能看见，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能承载救恩故事的器皿。第二点，我想和大家分享，我们的上帝儿女华美是可以兼顾他人生命的华美。我们再次回到经文里头，你会看见这位女先知底波拉，她在这里展现了一个生命的高度，就像孩子当他把收玩具的责任赖到妈妈的身上的时候，底波拉说，我必定与你去。他没有因为这样说，你怎么这么软弱，你怎么就是不信，你不要再当将军好了。底波拉说，好，我就陪你去。底波拉与巴拉同行，他的同行带给巴拉一个安定感。当敌人西西拉将军真的率领那900辆铁车来跟以色列民决一死战的时候，底波拉更扮演那位鼓舞的角色。14节经文说到，底波拉说，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这边出现了岂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岂不是在你前头行，这个岂不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，耶和华神真的是在你前面的行。他的鼓舞不是只是用人的方式，他更帮助巴拉的目光转向神，要看见主宰这个战局的是耶和华神。 而整个事件，我们看见巴拉继续的迎战，最后西西拉所率领的将军一败涂地，并且在十六节我们看见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人。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经文，如果再往后看，你会发现只有西西拉将军他步行逃跑了。但我们先停在这边，回来再看底波拉。底波拉作为一位女先知，她和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近，她能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她有巴拉所没有的属灵的眼界。她的华美其实就是兼顾这样一位软弱的将军。而这位将军虽然在第一时间他胆怯了，但是他后来因着底波拉同行，他仍然承担起他的位分。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十一章，你就会发现巴拉的名字竟然被记载在信心的伟人之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想过兼顾别人是上帝儿女的一种华美吗？在上帝的教会里，在上帝的教会的身体里，我们彼此坚固的那个时刻，就彰显出上帝的华美。我记得曾经一位辅导，他在我很久没有遇到他，那时在我心里非常的艰难困苦并且愁苦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没有跟他说我的状况是什么。那他只是在很短暂，大概我们碰面的那个三分钟里头，好，三分钟，他就跟我说了一句简单上帝的话勉励我。哇，我当下就是心中又委屈又被理解又得劝勉。当我们在陪伴人兼顾人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鼓励别人？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帮助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？所以在我们陪伴人的时候，或者在鼓励别人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脑袋里不要停止思想。思想什么？思想上帝的话语。思想什么？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你要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鼓励他？你要我说吗？还是不说？你要我只是单纯的拍拍他的肩膀吗？还是要先去理解他现在生命的难处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关心人，我们不是不想关心人，我们也不是不能关心人，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焦虑，因此我们可能会习惯的把我们听见的话就告诉别人，但是那不一定是当下那个人的需要。我们在牧养的事上，在陪伴人事上，我们需要在圣灵里祷告，请听神是要对另外一位你所接触的人，那个软弱中的人说些什么样的话。有时我们也必须真的承认，我们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，单单的交给神，就是陪他一起哭，陪他一起面对。我想这是在教会里面非常美的一个祝福，彼此的坚固，夫妻间在服事中彼此的成全，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帮补。每一个主日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有很多人在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坚固众人，在我们的游戏室里面有那服事人的保姆，那些爸妈周间都已经被孩子的哭声，新手父母很多很不熟，还不大熟悉怎么样照顾孩子那种焦虑的时刻，有短短的一个小时能够安静的坐在会堂里面，你知道对一位弟兄姐妹是多大的鼓励，多大的安慰吗？多大的帮助？还有我们现在开始的影音的直播的同工，许多人因为生病没办法来到教会里头，因为疫情不敢到教会里头，但是却仍然可以借着网络能够看见听见上帝的道。更不用谈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们，从儿童青少年成人的主日学，更不用谈我们的辅导们，谈我们的小组长们，我们的主日学的同工们，陪读的同工们，三福的同工们，团契的小组长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在爱宴里面让大家中午 结束后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坐下来一起聊天，没有压力，担心在竹北这么贵的地方还要找一顿饭吃，然后还要停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旁的那些服侍的弟兄姐妹？我们要不吝惜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和肯定，在爱里我们彼此的坚固，在爱里我们彼此甘心的一起献上为主。最后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拯救到底的神是我们的华美。我想四世纪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更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上帝的儿女是有那软弱的时刻。就说、哦、牧师你讲得很好，对，我们可以承载救恩的故事，牧师你讲得很好，我们可以兼顾别人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力量，我自己生命的问题我就没有力量了，我身体的病痛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，所以我身上没有华美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即便在这个时刻，拯救到底的神就是你的华美。在经文十七节，我们看见西西拉他步行逃跑了，他来到了一个叫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。因为这边提到这个，为什么他来到这里呢？因为西百这个家族或这个他们的势力是跟西西拉，就是夏所耶宾王朝，他们是和睦的同盟的关系。而在这个经文的后半段，你可以很快的去瞄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位妇女她迎接西西拉进到她的帐篷后，把她藏躲起来，因为她是逃兵嘛，逃将哈、哦、将军。她在当中，她先用一个诡诈的方式，让西西拉以为她是安全的，但是最后她却用帐篷搭帐篷的工具把西西拉杀死了。哇，这个经文看到这边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去想，它其实是一个很扭曲的事件。对当时古代非常看重同盟关系的，第一个，这个雅意是一位妇女，她不是在战场上打仗的人；第二个，她破坏了当时的文化，那个好像约定俗成的事情，因为她违反了同盟关系；第三个，她不是以色列人。所以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或者圣经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？如果你对经文过去第三章的经文有点熟悉，你会发现第三章有一个士师，他也刺杀了敌军的君王，但是这个士师是以色列人的将军便雅米人以户，他英勇单刀直入，杀了当时的逼迫他们的王。对比这边另外一位不是以色列人的妇女，用诡诈的方式，在一个被压迫的时刻，好像在一个父权的世代里头，当男性放弃了或是胆怯的时候，神让我们看见有一位不属上帝子民的人把这位以色列的仇敌所杀了。所以如果你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，你会感到什么？羞耻。会感到什么？就是那一种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们没有人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吗？但是却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仍然掌权，神的掌权超过了一切。神并不是要透过这样的对比让以色列民羞愧，以至于好像放弃了跟随神。其实你看到经文的后面，或者是今天司会带领我们读到的第五章，他们的诗歌，他们欢喜快乐，因为敌军被打败了，那个仍然是他们最在意，他们脱离了外敌的辖制的事情。而在最软弱的时刻，神仍然拯救到底，神仍然拯救到底。即便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承载救恩的故事，即便我们觉得我们也不配去兼顾别人的时刻，在过去我和大家分享四世纪这个翻译成英文这一卷书叫 Judge， 可是、应该 Judges， 但是它不是一卷审判的书，它是 一卷拯救的书。它在诉说一位心痛的上帝定下一个心意，拯救到底。即便我们被指出我们的羞愧、懊悔、 黑暗、软弱，但是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主说：谢谢你在每一个我放弃的时刻里，你对我的包容；谢谢你在我没有力量征战的时刻，你仍然顾念我的需要。谢谢你的十字架，谢谢你的救恩。最后，我要带大家读一段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，在60章19节到22节。每一个在没有力量面对眼前难处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要送给你们：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上帝要为你的华美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好，我们先读到20节。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华美，他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不是你我有多好，而是我们的神有多伟大；不是你我配得什么样的称赞，而是我们的神他掌权配得一切的称赞。加拉太书6章14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思想，原来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你的华美。求主让我们有一颗甘心顺服、回应、投靠、再次被你爱挽回的心，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是用人的角度去证明些什么，而是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承载你救恩的故事，而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坚固别人来看见神的人，让我们的生命一生由你做我们永远的华美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